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欧盟领导人一致通过为在伊拉克北部抗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欧盟部长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各国部长并没有就是否所有成员国都要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的问题达成一致，但是欢迎国家自行决定。法国已经向库尔德武装提供了武器，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表示，伦敦也很有可能提供武器。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德国将在政治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哈蒙德说，欧盟委员会周五的决定显示了欧洲国家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威胁的决心。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布鲁塞尔会议的前一天，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国际社会压力下做出妥协，同意下台，并支持总理候选人巴阿巴迪。欧洲方面，有报道说，俄罗斯的一个军车队星期四晚间越境进入乌克兰，并被乌克兰军队摧毁。俄罗斯对这则报道予以否认。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奈申科夫对俄罗斯媒体说，没有俄罗斯军方军队越过俄乌边境。但是乌克兰政府表示，一个俄罗斯军方车队星期五的确越境进入了乌克兰东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办公室星期五在其网站上说，乌克兰摧毁了大部分越过边境的俄罗斯装甲车队。该网站说，波罗申科总统在电话中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英国首相卡梅伦。波罗申科总统确认了英国媒体报道的消息。英国有媒体说，有人看到俄罗斯军车越境进入乌克兰，越境地点距离俄罗斯救援车队停车接受检查的地方大约30公里。英国说，已经召见了俄罗斯驻英大使，说明有关报道。欧盟部长会议星期五结束时发表声明，敦促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克兰边境附近所有形式的敌对行为。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国家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数已经上升到1145人。这个联合国机构说，本星期周二和周三，该机构收到152个新的疑似和确诊病例的报告。世卫组织在周五的声明中说，在同一期间报告有76例死亡病例，绝大多数在利比利亚。周五早些时候，帮助埃博拉病患的国际救援机构说，他们很难应对疫情的蔓延。无国界医生主席廖满长刚刚结束西非之行，他说，埃博拉疫情蔓延的国家就像爆发了战争。他说，这次疫情之严重给医护中心带来压力。廖满长预测，控制住疫情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同样在周五，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亚西说，埃博拉疫情已经使该组织和其他伙伴组织的救援能力用到了极限。他是在日内瓦说这番话的，此前他访问了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密苏里州的警方说，警方开枪打死的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是一名抢劫犯嫌疑人。这次事件导致了数日的示威。福格森镇警察局局长杰克逊周五公布了警方的报告，其中包括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显示18岁的布朗8月9日与一家便利店的店员发生冲突。报告说，布朗走出便利店时拿走了一盒香烟，后来被一名处理医疗急救电话的警察打死。杰克逊局长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名警官最初拦下布朗是因为他在街上走，阻碍了交通。杰克逊局长周五确认了持枪打死布朗的警官是达伦·威尔逊，他是一名有6年警龄的警察，并没有不良记录。在8月9日的枪杀事件后，警察局命令布朗行政休假。杰克逊形容威尔逊是温和、少言寡欲的人，绝不是有意让这类的事情发生。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规模被广泛低估，专家认为中国致力发展管控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能力，教宗亚洲之行引发中国教徒强烈反响， 台湾青年人积极参选，谋求体制内改革。中国当局把反腐目标指向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官员及其亲属，到底有多少贪官选择了这条路？抓住他们的几率到底又有多少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在美国的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举行抗议集会，追悼在密苏里州被警察打死的一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星期四，将近100个美国城市举行了守夜活动，抗议者为18岁的迈克尔·布朗及其他死于警察之手的人举行默哀。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早些时候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与此同时，警方改变了对密苏里州暴力抗议活动的应对方式。自从8月9号布朗在密苏里州首府附近的佛格森镇中弹身亡之后，警察跟抗议者几乎每天都发生冲突。根据最新的报道，涉及的这位警官名字已经被公布。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事件都不能够成为对警察使用暴力的借口，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利用这个悲剧进行破坏和抢劫。奥巴马总统还说，警察没有任何借口对和平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也不能把行使第一宪法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的抗议者送进监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看到了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得到了广泛的注意，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规模被广泛的低估。目前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跟塞拉利昂有1069人死亡，将近2000人感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医疗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正在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利比里亚新建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
无国界医生正在这里建立一个大的管理中心，这是我们新建的最大的医疗中心，有120个床位。我们还在罗发县建立一个机构，隔离和医治病患，因为在现阶段，疫情已经完全的失控，我们需要制定其他的战略，应对这种局势。
这个医疗慈善机构的努力赢得了称赞，但是一名社会工作者说，政府应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患提供更多的帮助。
有人会承认说，我感染埃博拉了，但是收治那个人的程序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政府需要了解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应该看看他们能给病患什么帮助。
星期三，从美国运来的2箱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 ZMAP 抵达利比里亚，2名利比里亚医生将接受这种药物的治疗。有关官员必须决定剩余的实验性药物应该给谁使用，补充新货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世卫组织说，预计埃博拉疫情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其应对计划将延长到今后几个月。治疗埃博拉目前没有已知的药物或疫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埃博拉病毒，为了要对抗这个疫情的扩散，现在呢，在西非使用了未经临床验证的抗埃博拉病毒 ZMAP。 世界卫生组织就说，在西非洲使用这种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药物没有违反道德标准，只要这些药物符合一定的标准就行。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的详细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宣布，在西非洲使用未经临床验证的抗埃博拉病毒药物不违反道德标准，只要这些药物符合一定标准。在与世界各地的专家进行电话会议之后，世卫组织宣布使用实验性药物和疫苗来抗击目前的埃博拉疫情合情合理，但是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哪些人应该得到这些有限的药物。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保尔·基尼在日内瓦告诉记者，
与会专家们说，道德标准是是否使用这些药物的主导因素。我认为在分配像 ZMAP 这种数量非常少的药物时是无法做到公平的。
这种名为 ZMAP 的实验药物已被用来医治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据报道死于埃博拉病毒的西班牙牧师。这种药物从未经过临床实验。绝大多数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为非洲人，一些非洲人已经对他们无法获得这种新药表示抗议。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已导致1013人死亡，有关当局已有1848例疑似或确诊病例记录在案。这种致死病毒传播的途径是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腹泻物、呕吐物以及其他体液。埃博拉病毒今年三月份在几内亚被发现，之后疫情蔓延至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很有可能也爆发了疫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跟中东有关的消息。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南部的数百万人星期四得以享有短暂的平静，原因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延长了暂时的停火协议。在埃及调停人员斡旋之下，原本的停火协议被再延长五天，给开罗的谈判人员更多时间来寻求达成结束加沙战争的持久性协议。延长停火协议从星期三午夜开始，期间只有夜晚零星的火箭弹袭击和空袭，目前没有伤亡报道。在特拉维夫，有几千人星期四举行集会，要求以色列政府跟军方制止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加沙激进分子在一个多月的冲突中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有大约19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根据联合国和巴勒斯坦官员的统计，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以色列方面有67人死亡，几乎全部都是军人。欧盟外长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如何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问题上做出协调一致的回应。库尔德武装一直在抗击伊拉克境内的极端主义分子。欧盟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的前一天，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国际压力下同意下台，支持总统提名的继任者。外国可能会因为这个缘故而向抗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伊拉克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占据了伊拉克大片地区。欧盟在如何处理伊拉克危机问题上意见分歧。英国跟法国随美国一道向处于劣势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德国等国不愿意卷入伊拉克冲突，只愿意提供人道援助。陷于困境的伊拉克两任总理马利基表示，他将卸任并且支持他的提名接班人。马利基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交出了权力，他星期四晚间发表向全国的电视讲话，宣布了这个决定。马利基表示将会全力支持总理候选人阿巴迪。新上任的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星期一提名阿巴迪为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属于什叶派，他很快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他在八年的任期内没有能够团结伊拉克逊尼派、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而广受批评。白宫星期四晚上对于伊拉克的政治事态发展表示赞扬，认为马利基对于总理候选人阿巴迪的支持是迈向国家统一的重要一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指出，国际社会纷纷发表声明支持阿巴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马利基的决定表示欢迎。潘基文发表声明说，他期待伊拉克迅速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拥有广泛基础的政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庞大的俄罗斯车队呢，送往乌克兰的救援物资，现在呢正在接受乌克兰的检查。乌克兰说，乌克兰边防军跟海关人员开始对运送物资的俄罗斯车队进行检查。俄罗斯说，车队运载的是送到陷入战乱的东乌克兰地区的人道救援物资。乌克兰曾经表示，不允许将近300辆俄罗斯卡车进入乌克兰，因为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借这个机会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还说，车上的物资必须由红十字会进行检查，然后呢才可以进入乌克兰。国际救援官员说，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东乌克兰大片地区缺少医疗用品和水电。乌克兰政府军 接连在东乌克兰发动攻势，企图平息亲俄罗斯分离分子主义的叛乱。那么俄罗斯则表示，他们运送的物资呢是给讲俄语的乌克兰东部居民，而且是紧急的人道救援物资。可是基辅表示只允许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分发救援物资，因为他们担心俄罗斯的车队呢可能携带着提供给亲俄反政府武装的援助的物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这支白色卡车车队周二通过了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地区，这批280辆重型车辆到达乌克兰东部地区将需要数天的时间，那里的反叛武装寻求加入俄罗斯。乌克兰官方高度怀疑俄罗斯的意图，但他们表示将允许通过红十字会分发救援物资。
没有红十字会的授权，任何用作护送物资的，包括军方车辆，均不属于人道援助的一部分，而将被视为侵略武装。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出反应。
红十字会已经要求到达的卡车货物的清单。红十字会在乌克兰的一位发言人称，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的援助将在何时抵达何地。
我们不知道援助的最终路线。来这里之前，我试图弄清该车队究竟在哪里，但是我现在仍不知道其确切的位置。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周三称，俄罗斯的做法荒唐和没有必要。
我们正在组成一个运送270吨物资的车队，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为那个地区送去急需的物资。此外，我们呼吁红十字会帮助将这些物资分发到人们手中，因为这些地区在俄罗斯支持的恐怖分子控制之下。俄罗斯最好派300辆空的卡马斯卡车把他们的强盗拉回去，那样就没有必要再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了。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本周早些时候说，莫斯科已同意乌克兰有关救援车队的所有条件，但西方警告基辅提防这个如同特洛伊木马的车队。美国前驻北约大使库尔特·沃尔克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正在寻找各种方法不发生正面入侵来获得对乌克兰东部的控制。
你看到的是更加隐蔽颠覆式的活动，试图通过蚕食搜刮领土。克里米亚失去的非常快，乌克兰东部一直比较困难，但无论如何，例如这个人道主义车队，这是让俄罗斯表明它可以进入这个地区，它可以给民众提供救济，同时也许可以偷运人员和装备的一种办法。乌克兰军方要么将必须进行对抗，要么就任其得逞，任何一种做法都会落入俄罗斯做出的回应的计划中。
乌克兰政府在其收回叛军控制地区的战役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北约警告说，俄罗斯已在其与乌克兰的边界地区集结了20,000人的部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关于俄罗斯的武器销售的谈判，俄罗斯的官员呢首次证实目前正在跟中国谈判出售新型的潜艇，这种叫做阿穆尔1650的新式潜艇呢所携带的鱼雷还有导弹可以分别对水面跟岸上的目标齐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垄断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最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谈判出售新式的阿穆尔1650型柴电潜艇，双方正在讨论潜艇的技术性能。伊塞金说，由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何时签订向中国出售这种先进潜艇的合同，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中国多年前曾从俄罗斯采购了一批吉洛级柴电潜艇，但新式的阿穆尔1650型潜艇具有更好的隐蔽和静音性能。此外，这种潜艇所携带的鱼雷和导弹可分别对水面和岸上目标齐射。俄罗斯媒体近2年来曾多次报道过中国有意购买阿穆尔1650型潜艇，报道说中国计划总共采购4艘这种潜艇，2艘将在俄罗斯境内建造，其余的2艘将在中国建造。伊塞金并没有透露同中国的阿穆尔1650型潜艇交易的其他细节， 但这是俄罗斯官方首次证实两国确实在讨论这笔潜艇交易。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制裁以及同西方关系恶化可能导致俄罗斯与中国的军火交易未来会变得更加活跃。俄罗斯过去在向中国出售某些先进武器装备时曾犹豫不决，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会使双方更容易达成交易。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更积极地向国际市场推销各种武器装备。有中国军队参加的国际坦克大赛一个多星期前在莫斯科郊外开幕。俄罗斯主办的这次国际坦克大赛的一个目的就是向国际市场展示俄制坦克和其他陆军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段期间以来，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日益紧张。中国官方媒体指责美国导致南中国海紧张局面升温。那么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亚太期间呢，中美两国就南中国海的问题呢互相的指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和美国批评对方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中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都提出对该海域拥有主权。中国国有的人民日报指责美国鼓励几个邻国对该海域争夺主权。南中国海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亚洲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说，美国的立场让菲律宾有信心赢得南中国海争端。中国日报说，美国正在麻烦不断的南中国海寻求利益，并且鼓励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采取明目张胆的行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和说，南中国海争端正在考验中美两国关系。
That's the bad sign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这是中美关系不好的信号，特别是当两国努力构建新型关系的时候，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相互指责的用词越发激烈。
这个星期，美国指责中国强硬的行动在亚洲挑起动荡，并提议在该地区自愿冻结挑衅。中国拒绝接受自愿冻结的提议，说美国重心转移亚洲是煽动不稳定。美国目前在澳大利亚驻有1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军人，2017年之前，这一人数预计增加到2500人。程晓和解释了中国对美国这些行动的看法。
Certainly, the United States just inked a new deal.
美国刚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新的安全协议。美国试图在澳大利亚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中国将美国的上述言行视为对中国的某种遏制。
不过，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引发了它跟邻国的紧张关系，导致越南共产党一些重要成员致信越南领导人，呼吁进行改革，削弱越南跟中国的同盟关系。今年稍早，中国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钻井平台进入南中国海一块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引发越南国内的暴力抗议。程晓和表示，紧张关系仍然存在。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say the nightmare.
我认为现在就说中越之间的这场噩梦结束还为时过早。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呼吁缓解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关系，相关国家应尽快就重要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十多年来，中国和东盟一直致力于达成某种行为准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谈到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领土争议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遵循国际法，有争议的各方不能够互相的恫吓。克里是在夏威夷的东西中心演讲的时候发表上述评论的。之前，克里国务卿对亚洲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克里说，南中国海的矿业和渔业权利争端凸显了主权和自由航行权方面更基本的法律问题。
你们知道，这些问题不仅是岛礁主权声索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等问题，它们关系到强权是否既是公理，以及全球性规则规范、法治和国际法规则能否站得住脚的问题。
南中国海是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海域之一，中国海警已经多次同越南和菲律宾船只发生冲突，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也声称对那里的一些岛屿拥有主权。克里说，发展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有助于保持那里的稳定。
奥巴马总统明确指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崛起，欢迎中国在亚洲和世界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遵守规则和规范。
克里说，华盛顿希望避免与中国出现战略竞争的陷阱，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迈克尔·奥斯丁说，中国上周末削弱了美国敦促冻结南中国海挑衅性行为的努力，从而削弱了华盛顿外交和军事资源再平衡战略。
面对亚洲海域出现的变化，以及中国日益接近于侵略的武力政策，美国对此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然而，美国在各种场合却在提醒人们再平衡战略有多么重要。我觉得你让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菲律宾和越南正在向华盛顿寻求帮助。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莱维莱特说，中国正在迫使美国盟国相信北京确信华盛顿不会向他们提供援助，从而暴露了美国亚洲政策的弱点。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需要下决心的战略，它取决于美国是不是真的打算把它的军事资源投入到南中国海，为了一些美国并不真正在乎的问题而同中国发生冲突。
莱维莱特说，这种看法在北京和莫斯科寻求更大的共同目标时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对美国政策的担心已经推动俄罗斯和北京近年来站在一起，尤其是阿拉伯之春以及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出现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他们越来越多地站在一起，尤其在石油、天然气等问题上。
克里说，奥巴马政府正致力于在亚洲提升贸易和投资标准，因为国家利益不仅由军方和外交推动，而且由公司和优秀的企业公民来推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引起的亚洲紧张的这种态势之下呢，其实各国对于中国崛起背后的意图呢是感到担忧的。美国军事专家分析说，中国长期的海洋战略发展目标就是要有能力能够掌控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海洋活动，也就是说要发展管控这三海的能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结束出席东盟峰会和澳大利亚的访问后，美国国务卿克里13号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讲时，针对此次行程中备受关注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表示，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不只是关于岛礁主权和资源的归属问题，它其实更多是有关国家实力与国际规范两者间的较劲，而最终还是要以法律规范和国际法来解决问题。克里再次强调华盛顿不在主权归属问题有所偏袒的立场，并表示美国关注的是具体的行为，坚决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来宣示主权。
我们反对区域任何人以恫吓及武力胁迫的方式来伸张主权。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说自由通航、飞越海洋上空及其他合法使用公海和领空的权利都是大国赐予小国的特权，所有声索国无论大小都必须共同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主权问题。这些原则对所有的国家的约束都是平等的，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加以遵守。
美国战争学院教授伯纳德·科尔说，解放军不断扩充军备的首要目标是要阻绝美军进入台湾海峡，长期战略则是要具有管控海洋活动的能力。长期观察解放军发展的科尔说，解读中国军方近年来的发展，包括第一艘航母的演练、各军种间联合作战能力的加强以及海上军事活动，解放军的目标是要在2050年时具备管控黄海、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海上活动的能力。
China does not have a published maritime strategy. 中国仍未公布其海洋战略，不过他们有实际的海洋战略。简单来说，北京的决心是要有能力在他们想要时可以控制海洋活动，包括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三个海域。这并非指具体操控海洋活动，而是北京坚信他们必须有能力管控海上和空中通道，特别是海上通道，来确保涉及台湾、日本或南中国海的活动都在他们的控制下。
戈尔说，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首要关切，北京不能容许台湾独立，更不能容许美国介入台海事务。中国海军自1996年台海危机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要阻止美军进入台海，就必须具备阻绝美军进入附近海域的能力。这也是为何解放军近年来致力于发展反介入、区域隔离能力的原因。他说，面对亚洲的海洋争端，美国必须思考如何在国防经费削减、中东仍然多事的同时，实现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以确保有足够能力来应对区域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具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象征性祭品，这个举措立即招致了韩国跟中国的谴责。虽然安倍晋三本人星期五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呢，他的两名内阁部长前往参拜。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首尔说，某些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对韩日两国都造成了伤害。中国的新华社发表评论说，日本正在播下下一场战争的种子。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250万战争亡灵，其中包括14名二战的战犯。韩国跟中国是日本过去军国主义的重要受害者。中韩两国很多人认为，参拜靖国神社证明东京对于在中韩两国所犯下的暴行毫无悔改之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教宗方济各的亚洲之行。教宗方济各为几万名韩国年轻人主持了一次弥撒，敦促他们摒弃影响着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物质主义以及剥夺穷人权利的非人道经济体系。星期五，教宗在容纳50000人的大田市足球场发表演讲。自从教宗星期四抵达首尔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主持弥撒之前，教宗会见了4月份岁月号渡轮灾难遇难者家属还有生还者。星期四抵达韩国以后，教宗方济各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两位领导人都发表了讲话。教宗用英语说，外交应该是基于对话，而不是指责和威胁。教宗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他很少用英语发表讲话。教宗指出，韩国对自由的追求会对整个地区的稳定产生影响。朴槿惠说，朝鲜和韩国应当消除恐惧，去除核武器，集中精力争取实现祖国统一。朴槿惠感谢教宗的祈祷，以及在访期间为和平与和解主持弥撒。教宗方济各的亚洲之行在中国教会人士当中呢，则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他们认为中国跟梵蒂冈沟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希望教宗能够早日访问中国。还有教徒坦率地批评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对于教宗访问亚洲几乎是只字未提。不过呢，中国外交部就中韩关系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的亚洲之行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以北京为例，星期五一些教友在北京的教堂内向媒体畅谈感想，热烈欢迎教宗访问亚洲，对中国政府一改往日做法，准许教宗飞越中国领空前往韩国异常兴奋，认为这是中梵关系的进步。天主教北京教区秘书长甄学斌说，
我相信呢，这是两个国家向进一步沟通迈进了一步，那么作为中国的神父，作为中国的教友，应该是非常高兴， 刚才我已经说了，访问亚洲已经好像较重离中国已经很近了，那飞临中国的上空，那感觉更近了。是叫我们还是无比的高兴，我们也渴望将来有一天中国梵蒂冈两个国家能够建交，那我们也希望呢教宗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24岁的袁冰宇是电脑专业毕业生，他在批评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同时，祝愿教宗给中国人民带来福音。他说，
反正中国因为政治或者什么在教宗教这一方面反正不是很开放，像欧洲或者是那样子，但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就是天主教徒，还是很希望那样亲身见到教宗，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祝福我们中华大地，然后祝福我们中国人。
66岁的北京退休居民王女士也表达了类似心声。她说，
我们一直期盼着四通和教宗从这个社会上官方上啊有电话什么这些来往，我们所有的教友都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王女士解释说，她所说的四通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内的四大流派，她希望中国民间和官方应该以教宗方济各访问亚洲为契机，加强中国信奉耶稣基督宗教流派间的沟通与合作。美联社说，中国所有官方媒体对教宗访问韩国只字未提，不过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一项声明中说，中国继续致力于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对话，改善关系。香港宗教问题学者林瑞奇说，中梵关系改善的进程不容过分乐观。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等待中国政府建立全面自信，即允许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全面成熟的公民社会，只有到那个时候，天主教会才能够在中国享受到全面的自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妇女跟人权团体星期四，他们到日本交流协会递交了一份抗议信，声援二战慰安妇，并且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表示，日本政府及政治人物近年来的言论除了严重扭曲，还否认了二战慰安妇的史实。
我们希望在今天透过大家的力量，也包括透过我们这一两个月来我们在所收集的来自台湾、香港还有很多支持者的声音，让日本政府知道，即使阿嬷今天因为年纪大身体健康不佳不能来到这里亲自参与这个活动，可是我们年轻人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康淑华执行长还指出，台湾目前还活着的二战慰安妇只剩下5位，并且平均年龄高达90岁。台湾妇女团体和全球同步于8月14号声援二战慰安妇，并前往日本交流协会抗议，希望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公开向慰安妇道歉赔偿。对此，日本交流协会总务部主任村田出面接受抗议信，并表示会诚实转达慰安妇阿嬷的诉求，也承诺在一个月内告知日方的回复。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长黄淑英表示，慰安妇阿嬷或许形体会消失，但是他们的悲伤、痛苦和无奈已经成为后代情绪的一部分。台湾前立委雷倩哽咽地表示，日本政客不要低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决心，也不要低估了日本自己的战争罪行。他说，慰安妇就是受害者，不应该背负任何的指责和屈辱。大赦国际台湾分会秘书长唐博伟表示，该组织今年上半年前往联合国递交了100多万人声援二战慰安妇的联署书，也希望在慰安妇逐渐凋零之前，日本政府能加快脚步道歉，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来自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李小芳表示，两岸应该一起联合谴责日本人的罪行。
日本政府呢，他想等这些老太太去世以后把这段历史给抹灭掉，但是我们全世界人民不答应，我们的老太太也不答应。
李小芳还说，近十年来他访谈了中国、韩国大约100位的慰安妇，目前大陆活着的慰安妇只剩下24位，大多住在农村，生活都相当的困苦。台湾今年的声援活动称之为一人一句一人一心，对于日本政府我有话要说，希望民众站出来替慰安妇争取公道，并募集了814件作品要送给这些阿嬷。二次大战的慰安妇受害国目前正积极向联合国争取，希望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全球慰安妇纪念日。日本政府今年6月20号发布的报告否认日军征用慰安妇，并表示无法确认这些妇女是被迫征用的说法。联合国日前发表公开声明表示遗憾。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日前也再次呼吁日本应该立即采取有效的立法和行政措施，调查慰安妇事件并起诉肇事者，也呼吁让受害者和家属获得司法救助以及补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知道，在台湾今年春天有规模庞大的318太阳花学生运动。那么，这个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出现之后呢，现在涌现了一批积极参政的年轻人，他们准备角逐今年台湾的各项选举，希望从体制内来改变他们所说的社会不公现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青年参政。
台湾一批以青年人为主的政治活动人士星期三聚集台北，他们呼喊青年参政加油加油的口号，与在场其他许多年轻人分享他们为何参政的经历。每个发言人都说，今年春天的太阳花学生运动给了他们决定从政投入今年各项选举的勇气和动力。
我是嘉义市东区市议员
蔡尚提，今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宣布参选嘉义市东区议员。
其实我们在318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我们看到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财团跟权贵他们为所欲为，那也没有办法再容忍我们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那就是假如说这一次没有人站出来，那今年年底的选举我们可能现况不会改变。
青年人的热忱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些年长的政治活动人士继续参政。台北市长参选人之一冯光远说，大批年轻人参政将改变未来台湾的政治面貌。
台湾不再是由少数人来垄断的一个政治的局面，台湾的政治将进入审议式的民主。审议式的民主什么？就是318之后大家在街头看到的很多年轻人站在那边讨论台湾的未来，很多年轻人在脸书上发表意见，这就是审议式的民主，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民主。年轻人为什么站出来？因为他们不但要希望台湾的民主永续，他们也要为自己的未来发声。
今年春天的那场太阳花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学生们不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街头抗争行动，还成功阻止了立法院通过台湾政府与中国大陆签订的服务贸易协议。在今年年底的多项县市选举到来之前，各个政党都不敢怠慢年轻人的态度和参与。星期三的这场座谈会就是由民进党青年部主任傅伟哲主持的。虽然国民党籍的马英九总统在多个场合批评太阳花学生运动阻碍了对提升台湾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服贸协议，但是执政者高度重视青年人的心声和力量。国民党已经打出了倾听青年世代、创造对话平台的口号，希望更好地与台湾的年轻人沟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涉嫌为伯克圣地激进分子的枪手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一个偏远的村庄绑架了大约100名男子跟男孩。目击者说，枪手星期一袭击了博尔诺州一个村庄，打死一些村民，然后呢把这些男子押上卡车带走。逃离家园逃往博尔诺州首府的目击者向记者讲述了事件的经过。有人担心这些男子将被迫为伯克圣地组织作战。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在过去5年中杀死了数千人。该组织今年4月还从博尔诺州一所学校绑架了200多名少女。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最近禁止从西方进口农产品，这为中国出口商提供了机会。中国的一个主要农产品出口公司的总经理表示，俄罗斯为期1年不准进口西方国家农产品的禁令，势必导致供应短缺，中国农产品就有机会扩大对俄罗斯出口。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8月7号宣布，俄罗斯将停止从欧盟和美国等进口的农产品，包括肉类、蔬菜和水果等等。这项禁令被视为是俄罗斯对其涉嫌在乌克兰东部制造骚乱、受到经济制裁而做出的报复回应。美国农业部的一名官员表示，去年俄罗斯市场的销售的西方进口产品总额大约是13亿美元，其中美国产品占了一半多。另一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莫斯科与西方国家交恶，俄罗斯的能源部门也转向了亚洲市场，俄罗斯对亚洲的石油出口量不断增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也是随着中国反腐努力的推进呢，现在中国当局把目标指向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官员及其亲属。但是呢，这个举措在中国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到底是有多少的贪官选择了这条路呢？还有抓住他们的几率到底有多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力发自香港的报道内容。
中国南方城市深圳一名地方官员被媒体爆料，其丈夫早已移民美国，随后这名女官员提出辞职。这一事件凸显了目前中国处理所谓裸官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裸官是指中共干部自己留在中国做官，而把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子女送到国外生活，为自己的贪污财产躲避中国官方的监督开辟可能的渠道。这位名叫刘燕的深圳市官员承认，她的丈夫早在1980年代就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按照中国媒体流行的称谓，刘燕是一位裸官。刘燕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辩解说，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妻子和母亲。朱江南是香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他说中国政府很难对其公务员说不准将家人送到国外，因为这对于能够负担得起的中国人来说是平常事。
The problem is how do their family members support their life overseas? Do they have their own?
朱江南说，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官员的家人是如何维持自己在海外的生活的，他们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经济上独立于那些还在国内工作的官员。但是如果他们大量的财政支持仍然来自留在中国的官员，自然就会引起对其大量钱财来源的质疑。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公安部宣布，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50名经济逃犯，其中许多都是涉嫌在中国贪腐的官员。分析人士认为，被抓获或者被怀疑是裸官的官员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数字连政府自己也说不清楚。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all officials report the residential statu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朱江南说，政府要求所有的官员申报其家人的居住情况，以查明他们的家人是否生活在国内，或者是已经移民别国。然而不少官员没有诚实的申报，所以很难，真的很难检验这些信息是否真实。不过最近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出台了新的规定，那些有家人生活在海外的官员要么将家人召回，要么自己辞职，目标已经开始转向地方政府的官员。 中国媒体报道说，截止七月底，所有地方政府已经完成了内部的调查，查清了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居住地。除了少数地方说没有查出裸官之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唯一一个真正报告问题的省份是广东。广东的调查发现，一共有2190名裸官，其中866名已经被免除职务。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反腐的教授曹景军说，广东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处在改革的前沿。他说，
It signifies and tell the rest of China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广东 is going to do what.
他说广东的做法有标志意义，他向中国的其他省份或者是中央政府表明，广东将不遗余力地执行规定，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地方向中央表示政治忠诚。朱江南说，比裸官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裸官的级别。他说，
So even the total number is not large, it's relatively small, but if
朱江南说，即使总数不大，相对较小，但是如果主要是高级官员卷入这一问题，我认为他损害党的形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调查的盖子一直没能揭开，引发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揣测，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官员资产和财富的执行权的讨论。这场讨论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中国仍然没有起草全国性的法规，要求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中国当局拘禁了好几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人士，这一举动显示中国政府不愿意与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心致力于解决裸官问题，提高公共资产的透明度和监督力度是解决问题必须的步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旗下的奥迪公司星期三发表声明，承认有一些行为呢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并且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同时改革湖北省分公司的管理程序。分析人士说，奥迪试图以态度好来换取从轻发落。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对于中国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奥迪公司发表声明说，将接受中国的处罚，并且调整在中国湖北省境内分部的管理程序。奥迪是中国一汽和德国大众的合资企业，中国发改委对一汽大众奥迪最终的罚款额度将近2.5亿元。发改委称，惩罚的标准按照奥迪2013年全年在湖北全境销售额的1%到10%的比例确定，最终的百分比取决于涉案企业触犯反垄断法的程度。中国的埃尔西汽车市场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志林说，奥迪主动认错是为了减轻罚款数额。
这个反垄断调查机构他手里是有自由裁量权的，那么这个裁量权也就是说他可以裁定这个罚款金额是触犯反垄断法的这些经营者上一年度的经营额的1%到10%。那也就是说在有1到10这个罚款额度可能会有10倍之差，那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会导致说认罪态度好的或者认错态度好的可能会得到一个较从轻的一个处理。
之前在8月11号，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佩杰在声明中表示，针对出现的问题，一汽大众奥迪已经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停止了违规做法。自从今年7月底中国展开反垄断调查以来，多家著名汽车厂商宣布削减汽车销售价格，包括捷豹、奔驰、克莱斯勒和 BMW。 奥迪是第一家公开承认违反中国反垄断法的公司。曾志林说，据估计2013年奥迪的业务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公司，收入的10%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额。他还说，奥迪在用词上很谨慎，避免使用垄断二字，
已经明确自己的承认垄断，那么他的罚款的额度一定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承认违规，那么他还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空间。
近年来，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豪华汽车市场，而扩展速度更是全球第一。 过去一个月来，中国当局还向12家日本公司进行了调查，认为他们在汽车零部件和轴承的定价上有垄断行为。中国目前对在华外国企业进行的反垄断调查，标志着中国对外国公司调查的常态化。中国还威胁要结束从奥迪汽车到星巴克咖啡等各种外国品牌在中国赚取暴利的局面。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欧盟领导人一致通过为在伊拉克北部抗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欧盟部长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各国部长并没有就是否所有成员国都要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的问题达成一致，但是欢迎国家自行决定。法国已经向库尔德武装提供了武器，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表示，伦敦也很有可能提供武器。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德国将在政治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哈蒙德说，欧盟委员会周五的决定显示了欧洲国家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威胁的决心。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俄乌方面，有报道说，俄罗斯的一个军车队星期四晚间越境进入乌克兰，并被乌克兰军队摧毁。俄罗斯对这则报道予以否认。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对俄罗斯媒体说，没有俄罗斯军方军队越过俄乌边境。但是乌克兰政府表示，一个俄罗斯军方车队星期五的确越境进入了乌克兰东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办公室星期五在其网站上说，乌克兰摧毁了大部分越过边境的俄罗斯装甲车队。该网站说，波罗申科总统在电话中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英国首相卡梅伦。波罗申科总统确认了英国媒体报道的消息。英国有媒体说，有人看到俄罗斯军车越境进入乌克兰，越境地点距离俄罗斯救援车队停车接受检查的地方大约30公里。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国家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数已经上升到1145人。这个联合国机构说，本星期二、周二和周三，该机构收到152个新的疑似和确诊病例的报告。世卫组织在周五的声明中说，在同一期间报告的有76例死亡病例，绝大多数在利比里亚。周五早些时候，帮助埃博拉病患的国际救援机构说，他们很难应对疫情的蔓延。无国界医生主席廖满长刚刚结束西非之行，他说，埃博拉疫情蔓延的国家就像爆发了战争。联合国核武器监督机构负责人星期天将访问伊朗，显然是希望旷日持久的调查工作取得成效。国际社会怀疑伊朗一直在试图研发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尼的伊朗之行安排在8月25日之前。8月25日是伊朗必须对有关他有争议的核计划做出回答的最后期限。此次访问是推动与伊朗对话与合作的努力之一。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您将听到一段大约1分30秒长的音讯讯号。音讯讯号结束后，这个小时的节目将正式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